这个，当你注意到这个民书记刚开始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一件事，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这个西乃山，他们大概待了1年多，大概第二月第10号就走了，所以实在说他们在西乃山，在西乃旷野，哥们实在说来待不过1年多，这是前面一部分。那么后面大概最后，你知道回到加底斯，然后从加底斯再到迦南门口大概又花了快1年，所以加起来2年，那这是一定要经过的，这是必须经过，所以我们说这是必修的课程。那么，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漂流呢？漂流就是说38年，从加底斯叫加底斯这一段时间是漂流的。虽然里面经过了17站，但是不要忘记这17站，我们要知道说他们所过的日子乃是漂流的。他们本来可以从那里进迦南的，结果呢，他们多花了38年。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很清楚，每一个神的儿女应该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目标。虽然我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但是神在一定的时间里面，让我们能学习这美好的功课。但是因着我们肉体的败坏，我们常常不只是多花了2年，不止了3年，而且没有想到。是38年，这就是主耶稣在，你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5章有一个摊子，他挡了38年。那个38年那个摊子不能走路的，其实就是预表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38年，结果你看见他们不能够行走，他们倒闭在旷野。所以我们知道，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这个旷野的道路是神所定规的，但是漂流的道路不是神所定，那是因着我们肉体所造成的结果。神的旨意是2年，而且这42课都是必修的，这是没有疑问。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所以这个是42站所告诉我们。但这一次我们的重点不重在42站，我们重点特别重在民数记这一部分。但是呢，我要提醒弟兄姊妹的就是说。那么，这个其中，这个必须要经过的，那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虽然在旷野里面，但是神把我们放在旷野里面，没有一个功课是浪费的，没有一个这个没有一个这个眼泪，没有一滴的眼泪是白流的，所以这是指的2年来说的。但是我们知道，有的人4年毕业，有的人6年毕业，有的人8年毕业。我们知道，同样是毕业，但是有的人多花了2年，有的人多花了4年。那请记得，以色列人是多花了38年。那么这个教训，应该对我们是个很重要的教训。那么这个教训在哪里呢？当然在民数记。我再说，出埃及记跟利未记是出信的阶段，那里面的功课是出信的功课，所以前面11站所学的功课。大部分都是出信，尤其是你记得从出埃及一直到利非定，总一直到西乃旷野，总共只有50天。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见到神，还没有见到神的面，但神的恩典已经与他们同在。神从天上降玛呐，然后呢，神给他们吃啊，神差遣鹌鹑来叫他们吃肉。那不光这样，磐石流出水来，然后神为他们征战。亚玛力的征战，我们大家很清楚的。那么，然后一路上，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用老鹰把他们背来、带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实在说来，头50天的功课都是恩典的功课，那10站都是恩典再加上恩典，你看见吗？他们还没有见神的面，因为他们刚刚婴孩的阶段，所以一切都是恩上加恩。神有没有要求？神没有要求。他们有没有抱怨？有抱怨。他们每次抱怨的时候，神有没有反应？没有反，神一点反应也没有，因为他们还在婴孩的阶段。所以不要忘记的，从出埃及立位记那一段所给我们的功课，都是基督徒在出信的阶段，都是以色列人他们刚刚开始那个阶段，那么所学的。所以你看见西乃山是很重要的一站，西乃山前和西乃山后。你看见神对待以色列人就不一样了。你如果从第10章开始， 然后你看见以色列人从西奈山出发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稀奇不稀奇？神对于以色列人的对待不同了。等到十一章，众百姓发怨言，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有火从他们中间发生，然后一直烧到营的边界，所以那个地方叫塔贝拉，你还记得吗？这个在前面一段没有的，在出信阶段没有的，你懂吗？在前面出埃及记跟利未记你找不到的，没有，一切都是恩典，你看一切都是供应。但是现在我们不懂了，怎么到民数记？现在你看，就在神的营地里面，就在营的边界里面，因着神的怒气发作，所以失火在他们中间焚烧，一直烧着营的边界，然后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才止息了。那么弟兄，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神这样对待他自己的子民？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在接下去有闲杂人要吃肉，他们吵着要吃肉，那不要忘记啊，吵着要吃肉，神就让鹌鹑不就是飞来了吗？那不要忘记，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在逊的旷野，他们没有说吵着要吃肉，他们连肉这个字都不提的，结果神就请他们吃 BBQ， 请他们吃烤肉。好了，他们你看那次有没有事情发生？没有事情发生。但这次不一样了，这次同样是鹌鹑，结果圣经说这个肉还在牙齿里面，神就开始击杀他们了。那不要忘记，逊的旷野那个鹌鹑没有毒的，这次的旷野有毒的。同样是候鸟，不要忘记啊，同样是鹌鹑，同样从北非开始飞，然后往什么，往这个往土耳其那边飞，那么飞的时候经过这个西奈半岛的时候，它一定飞累了，所以到时候很低很低，所以他们可以扑杀的。但是问题很清楚啊，为什么一个可以？为什么一个是一个？为什么一个不生病，一个生病？一个没有禽流感，一个有禽流感。所以你看，那个分别就在这些地方。你看到吗？起头没有禽流感，没有事，现在就有事了。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神这样对待他的子民？所以那个答案在哪里呢？答案就在民数记。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见。这现在我们要问说，这到底为什么？所以我们要明白民数记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把它理清楚了，然后我们才晓得说，原来从民数记开始，我们已经不再是婴孩阶段了，我们已经断奶了。现在你的一举一动不光是一举一动，你在家里可以傻眼，你没有人知道你家里怎么做不要紧，父母都怪你。但是等到你到了学校，不要忘记，这个时候你的一举一动是代表你的父亲，代表你的母亲。这个整个的沙漠里面经过，你知道有什么影响，有什么结果吗？让我们读一段圣经，很清楚，也在民数记里面。民数记，你看第十四章十四节，埃及要将这些事传给迦南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看啊，那民指着迦南地里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那你怎么知道耶和华在百姓中间？神住在他百姓中是很抽象的东西，但是现在你看见说，在西奈山以前，以色列人是一片散沙，他们怎么走就是代表两百万人。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与以色列人同行的乃是神的会幕，你看见没有？神的会幕代表神住在他们中间，所以远远的迦南的人，周围的人，他们只要看见那个会幕，而且看见那个云彩在会幕的上面，那他们很清楚神是在他们的中间。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西奈山以前跟西奈山有不同，西奈山以前不过是神的百姓而已，神的同在在他们中间，世界人看不见。 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到了民数记以后，到了西乃山以后，神在他们中间，他们看得见的。所以这是什么？这就证明说，不光有神的同在，而且有神的见证。现在产生了个见证，见证就大家都看见了神在他们中间。你看，连不信的都看见了神在他们中间。弟兄姊妹，今天不要忘记神与你同在。你世界上不知道神与你同在，但是你在学校里面，你在公司里面，你怎么行动，你怎么行，你的一举一动，到底这是不是神的见证？你能不能给人看见神与你同在？如果神与你同在，你还去这个地方吗？如果神与你同在，你还做这件事情吗？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今天我们在旷野里面有个使命的，不光我们长大了，现在问题在这里，神与我们同在，神为我们完成了何等大的事，但是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现在在整个台湾只有 1% 只有 1% 是信主的，还有 99%， 还有 98%， 这些人他们需要看，他们怎么需要看？他们需要看基督徒，他们要看这些基督徒怎样从旷野里面经过。弟兄姊妹，你现在就明白了，对于迦南人来讲，他们看不见那看不见的，他们只能看得见，看得见，他们看见说有云彩在会幕的上面，他们知道说耶和华是在百姓中间。然后下面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你看见，他们只要一看见那个，一看见了什么？一看见了这会幕的时候，一看见会幕的时候，他怎么说？你面对面就被人看见了。所以现在神只要看见了，人只要看见了会幕。人好像看见神，所以面对面被神被人看见了嘛？你看见吗？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旷野的道路是叫被神看见的道路。我们从旷野里经过，不光是因为我们要生儿养女，不光是因为我们要生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今天自从西乃山出发以后，你现在看见说，我们不管怎么生活，我们是要叫人面对面，要叫神面对面被这个世界看见。我们要在台湾这个宝岛上，要让人面对面，就是说要让神在面对面对整个宝岛人所有看见，这就是见证。你看见，这就是见证，这就是民数记。你看见为什么从民数第一章开始有数典这个故事，一切都是为着这件事情。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以色列人从旷野经过，不是因为他们要经过，不是因为旷野是一条路，他们要到迦南，不过借路借路，他们不过经过，不过生活而已。不，他们一路上有个使命，一路上有个见证，他们不再是一盘散沙，他们乃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一切都是按军队来数点的。弟兄姊妹，讲的军队是讲纪律的，讲的军队不是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那这个纪律的目的是什么？让人能够面对面的叫神被人看见。然后下面说，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这不就是那个见证了吗？你如果读来读去，读前面你就知道为什么讲了那么多，原因很简单，只要云彩在上面，你就看见说就停在你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前面行。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见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所向无敌，你看见没有？这就是为什么给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他们，当他们再从这个西乃山出发以后，跟从前完全不一样，从前一盘的散沙。所以当你还不是见证的时候，你只是生命幼嫩，你常常撒野，常常失态，可以的。弟兄姊妹，你看见神什么也不做，一切都是恩典。但如果你长大了，现在你被装备了，已经不在初信阶段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如果神在我们身上工，所以这就是后来所学的功课。那么这样的话，现在你知道说，在民数记里面的以色列人从旷野里面经过，特别从西乃山出发以后，他们已经是耶和华的军队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他们把神代表错了，你看神管教的手自然在他百姓的身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从民数记你才看见一些的景象出埃及记没有的，因为哪里有神管教的手，哪里就有神的爱，管教就证明神没有放弃我们。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功课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 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怎么在旷野漂流，他们应该在两年之内学完的功课，走完的路程，他们多花了38年。然后我们要问说，他们怎么漂流的？然后他们漂流的经过如何？38年是怎么过的？然后后来怎么恢复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很自然的，现在你就能够从民数记里面大概就知道说民数记讲什么。我想我们差不多已经把那个整个民数记大概讲什么我们几乎是呼之欲出了。我们下一堂我想我们会讲得更仔细一点。我们现在好不好？